《属灵人下册》卷八，魂的分析以心思，第三章，拯救的法子。当信徒的心思陷入我们在上章所说的光景之后，他就应当做的就是寻求拯救的法子。我们在上章只能略为照着普通而论，并不能将每个人的光景都说出来，因为个人被动的程度不同，被邪灵攻击的程度也不同，所以他们心思受苦害的程度也不同。不过当信徒看见他自己的心思发生了我们在上章所说的任何状况，他就应当小心，恐怕他是曾经把地位给邪灵而受他们攻击的。如果这是的确的，他就应当寻求拯救的法子。很少数的信徒，当他读过像上章的教训之后，不稀奇为什么他从前没有注意到他的心思是这样受害的。信徒从来不知道他自己的心思是陷入何种光景里，岂非一件很稀奇的事儿吗？好像信徒对于别的事情总有许多的知识，但是对于他自己的心思好像什么都是不晓得的。虽然受了极重大的苦害，自己还没有怎样注意过，必须等别人提醒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如此的。为何前词都未曾想到这事儿呢？这岂非告诉我们，邪灵和我们的心思是有特别渊源的，以致我们对于心思的知识好像比什么都薄弱的吗？让每一个受过邪灵的亏的人答应这个问题。邪灵的诡计。当信徒的眼睛开启，看见自己的情形时，他天然的要寻求拯救的法子。但是这些说谎言的邪灵并没有这么驯良的让他们的囚奴得着自由，他们也是用尽力量来阻挡信徒得着拯救的。他们的方法就是用许多的谎言来推诿。邪灵要告诉信徒，你的忽然美好思想是出乎神的，或者这些忽然的启示是属灵的结果，或者你的记性坏是因着你身体的关系，或者你忽然忘记事情是天然的，或者神经过敏乃是因着性情的关系，或者记性不强是遗传的，或者失眠乃是因着疾病的缘故，或者因你已经疲倦了，或者不能思想是因你做工过度，或者夜里不住思想是因你白昼用心过劳所生的烦想，或者污秽的思想是因你犯罪的缘故，因你已经做错了，或者你这样不能听人说话是因环境不同的缘故，都是别人累积你。此外尚有不胜枚举的推诿是邪灵所要设辞的。信徒如果不知道他自己真是受攻击的，真的已经从长度降下了，邪灵就要用这些和类似的推诿来遮盖他们所得的地位。其之实在的原因乃是因信徒被动，心思变作空白，以致被邪灵所占据。这些的病后都是邪灵做工的结果，自然我们也当承认在这些的推诿后面也有天然的原因掺杂在里面的。但是许多信徒的经历告诉我们，邪灵都是最狡猾的，能与天然的原因一同做工，叫信徒以为这些原因都是天然的，比如性情、身体、环境等等。 却忘记在旁掺杂的邪灵。邪灵最喜欢拿一点天然的原因来遮盖他们的工作。不过有一件事是定规的，如果原因是天然的，就当天然的原因除去时，人的情形就应当复原。如果有了超然，比如邪灵的原因掺杂在里面，就天然的虽然除去了，人还不得复原。所有除去天然原因而人仍不得复原的，都是因为还有超然的原因掺杂在里面。例如你犯了失眠症，邪灵推诿说都是因你做工太过，心思的力量用太多了，所以才有这个病后。你相信他们的话，就停止工作休息一时，完全不用心思。但是当你睡觉时，还有千条万绪的思想在你头脑里钻出钻入。这就是告诉你，你的疾病还不是专为天然的原因的，因为你虽然除去天然的原因，你的病后还不见差，也就是病愈的意思。其中必有超然的原因掺杂在里面。你若不用功夫去对付超然的原因，就无论你如何怎样取消天然的原因，都是无补于事的。所以现在信徒最紧要的就是查验看到底这些的推诿是从哪里来的。邪灵最会使人误会那些出乎他们的工作的原因乃是天然的，他们常使信徒以为是他自己有了什么毛病所导致的，因而他们的工作得以盖过，不被查出也不被除去。所以无论信徒心思里有了什么思想要推诿，信徒必须查验一切的理由，都必须查验过。信徒必须追源基本的查考他心思现状的原因，不然他若解释错了，就是误会超然的工作为天然，那么就邪灵要得着更多的地位。一切自己对于自己情形的意见都必须证实过，不然就旧的地位还没有收回来，新的地位已经交给邪灵了。他如果有的时候不能思想，他应当问说为什么。他如果有的时候充满了思想，他也应当问说为什么。最应当提防的就是有的信徒因为被邪灵做工已久了的缘故，以致邪灵能够使用信徒来为他们出力，以护卫邪灵在他里面的工作。多少的时候就是信徒在帮邪灵的忙，来遮盖他受攻击的原因，不使之出现，而证明为邪灵的工作。这样就是信徒反倒与邪灵同伙，保存他们的地位，虽然圣徒自知苦恼。邪灵要在此时使信徒的肉体与他们联合工作，真的，肉体常是魔鬼的同工。要叫信徒因着脸面或其他的缘故而以为自己不至于被鬼占了心思，这一种不喜欢查验并割舍自己属灵经历的自满心，乃是得拯救的大阻碍。信徒或者要说，我并不需拯救，所以我也不要得着拯救，或说我已靠着基督得胜了，他已经胜过撒旦了，所以我现在就是不理撒旦，让神去对付他，我注意基督就好了，或者我不要知道撒旦的事儿，或者我们传福音就好了，不必管撒旦吧。还有其他类似的话是这样的人所要说的，他也许还要对告诉他这样真理的人说，那么你为我抵挡，为我祷告吧。 他这样的话并非不诚心的请求，乃是要他自己安逸，让别人做工来拯救他。他应当知道，他这样的不喜欢听魔鬼和他的工作，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心思里已经有了他的工作，所以惧怕发现的时候需要功夫来对付而已。真的，他已经知道一切关乎魔鬼的事儿，所以现在不必再知道吗？福音不只要救人脱离罪而已，也是要救人脱离魔鬼的。为什么传福音就不必提到魔鬼的事儿呢？这岂非像犯某样罪的人惧怕人提起某样的罪吗？他是受魔鬼占据的，所以惧怕人提起鬼。在平常的人，这样的理论是绝无意思的，但是在一个心思被鬼占据的人看来，却是理由充分的。其实当信徒说这些话的时候，在他心的深处，乃是恐怕他的实情显露，如果真是被邪灵侵占，他将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才说这样的话。他就是要自己掩饰以自卫。当信徒得着亮光，起手寻求自由的时候，邪灵就要在他的心思道出许多控告的话语来，说他这样错了，那样错了，各种的定罪、责备、控告都有，要叫信徒因着应付这些不暇，就不再进前收回所给他们的地位。他们知道信徒已经得着亮光了，所以现在没有法子再好欺骗，所以他们就继续不断地控告信徒说，你错了，你错了。信徒此时好像自己沉入什么罪坑里似的，没有法子叫他起来。但是信徒如果认得这是魔鬼的谎言而专一的抵挡，他就可得胜。一件事是从经历里教训我们的，就是当信徒这样的明白真理，知道自己已经失去心思里的主权，要兴起收回主权的时候，邪灵是要在里面做最后的挣扎，使信徒的苦楚比从前还要加上几倍。当这样的时候，邪灵又是用他们惯用的谎言对信徒说，他是不能再得着自由了，他已经陷入被动太深了，神并不愿意再施恩了，他如果不抵挡，就是这样的让他去，救他还是很好的，他永没有得着拯救的一日，所以不必奋斗，徒自取苦。信徒应当知道，他不应当靠着邪灵的恩典活着，就是死他也应当得着自由。没有一个人是被动太深不能得到拯救的，神无论如何都是为他的，他必定得到自由。当信徒明白了真理，知道自己的心思从来未曾脱离，或者未曾完全脱离了黑暗权势的捆绑，他乃是应当与，或者他乃是正在与邪灵征战，要攻破他们一切的坚垒，他就要看见这样征战的兵器必须是属灵的，属血气的一点儿都不行。他要看见并非经过几番的励志或者什么训练心思和记性的法子会叫他自由，他的心思是被超然的权势所锁链，所以血气的兵器不能赶逐他们，除灭他们。最常见的乃是当信徒全心要明白属灵的真理，不是头脑里对于真理的意见。信徒预备起手与邪灵征战来收回地位的时候，他才知道黑暗权势占据他的心思乃是到了什么程度。因为乃是在这个时候，邪灵才起来守卫他们 所已经取得的地位。也就是在这时候，信徒才看见他自己的心思是何等的昏昧、被动与迟钝，并且是完全出乎他自己主权之外的。乃是在这时候，他要看见邪灵用诸般的手段，借着他的心思来苦害他，要恐吓他不做收回地位的举动。乃是在这时候，信徒才看见他的心思实在是仇敌的尖垒，他自己从来未曾完全管制过。也就是在这时候，他看见仇敌用什么方法不许他明白他心思所要知道的真理。别的无关紧要的事儿，他反倒能以记得，但是对于这个真理，他却是没有方法领会并记忆，或者他要觉得他心思里发生一种反抗的力量，反对他所默认的真理。现在就是释放心思征战其手的时候，信徒愿否长久做邪灵的尖垒呢？谁应当解决这问题呢？是神吗？不是神，乃是人。信徒必须拣选看，到底他是要完全奉献给神呢，或者要让他的心思作为撒旦的租借地。黑暗的权势可以使用他的头脑吗？他们可以将各种从坑中出来的思想，从得救的人这一部分倾倒出来吗？他们可以叫他的思想充满了地狱的火吗？他们可以利用他的心思以传扬他们的教训吗？他们可以使用他的心思来污蔑神吗？他们可以管制他的心思而让他们随意进出吗？他们可以借着他的心思来反对神的真理吗？他们可以借着他的心思来苦害他吗？信徒自己必须拣选。这里的问题就是信徒是否愿意长久做邪灵的傀儡。信徒自己必须拣选，不然就没有得着拯救的可能。这并非说信徒已经有什么把握了，乃是说信徒是否真实反对邪灵的攻击呢？收回地位。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乃是因为信徒以地位给了邪灵，所以他们才能在信徒心思里做工。我们也已经说过，这些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我们把它约略分为六个。我们如果把那六个归纳来看，就可以把它分为三大类。第一，就是未更新的心思；第二，接受或者相信邪灵的谎言；以及第三，被动的状态。信徒在这里必须谨慎地查验过他自己，所以达到今天的光景，到底是因着把哪一种的地位给邪灵了？是因着心思未更新吗？或者是心思被动呢？或者还是因相信邪灵的谎言呢？或者是此三者都有呢？照着信徒的经历来看，不少的人曾将这三类的地位都给过邪灵的。如果他知道了他是在哪一点或者哪几点将地位给邪灵，他就应当将他所给他们的地位收回来。收回地位是得着拯救的唯一法子。因为信徒乃是因为给邪灵留地位，以致陷入今日的地位。所以地位消灭，信徒就可以自由。未更新的心思必须更新，接受邪灵的谎言必须剪除拒绝，被动必须改为自主的活动。我们现在要分开来看 这三类地位的收回，更新心思。神对于他儿女的心思，不只要他在悔改时改变一番而已，乃是要他完全更新，好像透明的水晶一般。所以我们才看见圣经中有这样的命令，就是因为信徒尚未完全脱离属肉体的心思，以致邪灵能以借着做工，使信徒起初不过是心思狭窄，不能容人，或是心思昏昧，不能领会深奥的道理，或者是心思无知，不能负担重要工作，过后则陷入更深的罪恶。照着罗马书八章七节，这是因为属肉体的心思就是与神为仇。许多的信徒知道罗马六章的教训之后，就常以为他已经完全脱离属肉体的心思了，岂知十字架的功效必须仔细地在人身上每一部分成功才可以。算自己像罪是死的之后，怎样还应当不要容罪在身上作王？照样心思改变之后，还应当监禁所有的思想，心思必须完全更新。因为无论属肉体的心思所剩的成分是怎样的少数，总是与神为仇的。我们若要更新心思，我们必须到十字架来，因为乃是在这里我们才能得着更新。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得很清楚，在十七至十八节，使徒说到人属肉体的心思是如何昏昧的，到了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就说到更新的法子。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在你们心思的灵里更新。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已经与主同定了，但是这里劝我们应当脱去，好叫我们的心思更新。这样看来，心思的更新是借着十字架了。信徒应当知道他的老头脑也是旧人中的一部分，神要我们完全脱去。神在十字架所施行的拯救，不只要我们得着一个新生命而已，他也是要更新我们全人魂的功用的。在我们全人最深处的救恩必须逐渐做出来。今日的缺欠就是信徒并不知道他的头脑是需要得救的，他们以为得救是一件笼统含混的事，不知道神乃是要救我们的全人，使我们所有的本能都更新过，完全合乎他用。心思就是我们本能之一，神现在就是要信徒相信十字架已经钉死他的旧人了，他们现在专一地承认神对于他旧人的审判，用意志拒绝，也就是脱下他旧人的行为，其中包括他老旧的思想。他现在来到十字架底下，愿意舍弃自己老旧的心思、老旧的老想法、老旧的理论，信托神把一个新的给他。弟兄们，这是应当专一脱下的。更新你的心思是神的工作，但是脱下或拒绝、不要或舍弃你的老旧心思，乃是你的工作。你只管做你的部分，神必定成功他的部分。当你专一地脱下之后，你就应当专一地相信神要为你更新，虽然你不知道如何更新法儿。 今日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虽然得救了，得着新生命了，但是到处总是带着他的老思想，从前的理论想法成见还是一点儿没变，不过现在加上一重基督徒的壳子而已，现在还是用以前的心思理论和成见来查考领受或传说属灵的真理，自然难怪要陷入许多的错误，并引起教会许多的纷争。神如何恨恶人用自己的能力来做他的功夫，也如何恨恶人用自己的心思来想他的真理。未更新的心思在灵性上是死的，里面所发出来也都是死的。多少信徒虽然夸口其圣经知识的高深，其神学理论的美好，但是在有眼睛的人看来不过都是死的。当信徒这样的知道他自己心思的老旧，并愿意专一的靠着十字架来脱下之后，他应当一天过一天，在实行方面拒绝一切出乎肉体的思想，不然就更新是不可能的。因为神虽然在一方面要更新信徒的心思，而信徒却天天依旧的按肉体而思想，神的工作就不能成功。信徒应当忍耐的、坚决的将他自己的思想一一的在神的亮光中查验，凡不是出乎神与神真理相反的都要从心思里炸出来，完全弃绝。就是一切用脑力领会真理的地方也应当完全拒绝。使徒告诉我们，未更新的心思是充满了各样的理论和各样自高的想象的，这些的理论和想象都是拦阻人真得着属神知识的。信徒必须攻破这些，所有的思想都必须顺服基督。如果信徒心思的情形尚未达到每一个的思想完全顺服基督，是不可以的。使徒是说所有的思想，所以信徒不能放松一个。信徒应当查考他的思想是第一从他从前的地位而来，或是第二从他所给的地位而来，或是第三要以新的地位给邪灵，或是第四正当的思想。他应当查考为什么他的心思是纷乱的，有了成见的思想，有了反抗的思想，有了愤怒的思想呢？为什么对于某种的真理我并没有查验就拒绝呢？为什么对于某人我只凭着听闻便反对呢？我有什么充分的理由没有？或者就是天然的心思里有了恨恶的意思呢？在这一个期间里，每一个思想都要查验，好叫每一个从旧造来的思想都被剪出来被除去。这自然从一般糊涂过日子的人看来是一个最重的担子，因为他们的思想是随着黑暗权势支配的，乃是野放的。但是征战是征战，总不能用简单的法子的。心思既是邪灵的坚垒，我们若不征战就不能一一攻破之。仇敌是实在的，这是征战所证明的。因为有征战必有仇敌，既有仇敌当前，就我们怎可 忽略从事呢？谢绝谎言。当信徒在神的光中查验的时候，他要看见他自己在以往的时候也不知道接受了邪灵多少的谎言，以致陷入今日的地位。第一，有时因为相信了邪灵的谎言，以致误会神的真理，因而有错误的态度和行为，因为这些的态度和行为便引起邪灵的工作。例如，误会了神与人的关系，以为神应当直接将他的思想给他，便被动地等候并接受他所相信是从神来的思想，以致便被邪灵所假冒，能以时常将类似的思想给他。第二，有时候信徒因为相信邪灵所直接告诉他的话语，论到他身体的健康以及其他和他有直接关系的事儿，以致他的身体并事情便变得如邪灵所告诉他的。例如，邪灵在信徒的心思里说某件事必定临到他的身上，信徒的意志并不抵挡，或者竟然完全接受，一直在不久，也就是在邪灵指定的这个时候呢，果然有那一件的事儿临到他的身上。信徒如果查究的话，要看见他的生命中有许多的苦恼、软弱、疾病，以及各种不如意的情形，都是因为他在从前曾间接或直接的接受了邪灵所给他谎言，因而使他变成今日的光景。若非因着直接相信他们的话，便是因着相信他们的话之后的行为，使各种有关系的事儿都按着信徒所疑惑的和所恐惧的临到他身上。信徒若要得着拯救，必须明白什么是神的亮光，是神的真理。因为当初他乃是因相信谎言，以致将地位给了邪灵，现在他便因为谢绝谎言将地位收回而得自由。除灭谎言的唯有真理，像除灭黑暗的唯有亮光一般。所以信徒必须寻求一切关乎他自己、神和邪灵的真理。他应当出代价来寻求真理，他应当专一的祷告，求神赐亮光给他，使他知道他自己的实在情形。真理使他知道他自己的实在情形和认识真理的程度，知道他以往的经历在什么地方是受欺的，并因受欺曾吃了什么苦。他应当查验过他自己现今所受的精神上、身体上并环境上的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每一种的苦临到他身上到底是为着什么原因，是因着他相信邪灵哪一句的话，或者是因哪一句的谎言所发生的那一个错误行为。他应当追源基本的查验，安静的祷告的等候的查验。邪灵是最恨恶亮光和真理的，因为这个叫他们失去工作的根据。每一句的真理要进入信徒的心思里，都是经过征战的。他们不要信徒知道许多的事儿是他们做的，也不要信徒知道他那一个的现状是因为相信哪一个的谎言而来的。邪灵做工的原则永远是不叫光照，这是灵后第四章第四节所启示的。所以信徒在此应当最小心，就是在一切的事儿上应当明白真理是什么。真理的意思 最少就是实在的情形。信徒自己虽然不能赶出邪灵，但是他能将他的意志放在真理这一边，叫邪灵失去他们做工的地位。他最少能宣告说，他要真理，他要明白真理，他要顺服真理。他的祷告和拣选就是拒绝邪灵所有的谎言，无论这谎言的外壳是一个思想、想象或者理论。他这样做会叫圣灵能以引导他黑暗的心思进入神光明的真理。在经历上，信徒要看见，有时候呢是经过了好几个月，或者有时候还要更长，他才能够明白邪灵的一个谎言。他应当先在意志上谢绝邪灵一切的地位，然后仔细的一一的将邪灵的谎言推翻。从前所相信的，现在不信，逐一将地位收回来。不肯再稍微相信邪灵所说的，邪灵就要失去能力。认识长度。如果信徒是因被动或者相信邪灵的谎言这两个缘故而陷入各种苦恼的光景中，他就有知道他自己长度的必要。除了新思维更新之外，其他两类给邪灵的地位都是会使信徒在各方面每下愈况的。思想力、记忆力、身体力以及别的都是要堕落的。现在信徒知道了自己的危险，起来追求释放，但是应当怎样才算得释放呢？应当复原才可以。但是信徒如果要追求复原，他应当知道他的原本来是怎样的才可以。信徒应当知道他有一个长度，就是他的原本情形，乃是在他受邪灵的欺骗之后，他才从那一点堕落下来。他应当知道的长度怎样，他就是从他的长度落到今天的地位来。长度就是平常的长，度就是度量的度。如果他并没有堕落下来，他就不必寻求复原。在此有几件事是信徒应当注意的。我今天并不似从前，我今日比从前是差了许多。我今日的光景是我所不愿意继续有的，我要回到我从前的光景。现在就应当问说，我今日的情形比我从前差得多少呢？我从前是如何呢？我现在应当如何才得回到从前的光景呢？这个从前的光景就是你的长度。你所自从而堕落的地方就是你的长度。你如果不明白你的缘或你的长度到底是怎样，就请你问你自己几句话。我一生下来思想都是如此纷乱吗？或者有一时并非如此的呢？我一生下来记性就是这样的坏吗？或者有一时记得很好的呢？我一向都是如此不能睡觉吗？或者我曾有一时是能睡觉的呢？我一向就是眼帘中有许多的图画像影戏般来来去去吗？或者我有更清楚的时候呢？我从来就是这样软弱的吗？或者有一时我是更强壮的呢？我从来就是如此的自己管不了自己吗？或者我曾有一时比这个更好的呢？问了这些和类似这些的问题之后， 要叫信徒知道到底有没有失去常度，有没有被动并受攻击，并且知道自己的常度到底是什么。要明白自己的常度到底是怎样，信徒必须先承认并相信他自己是有一个常度的。他今日虽然堕落，但是他总有一个程度是他本来在没有堕落时所经历的，这就是他的缘。他现在应当追求向这点而去，就是复原。常度的意思没有别的，不过就是一个人的正当光景而已。信徒如难于定规什么是他的正当光景，就请他回忆在他一生中间哪一个时候是他灵或魂或体最好的时候。他应当想到他的灵在什么时候是最刚强的，他的记忆力和思想在生平哪一时期是最强最清楚的，他的身子在哪一年是最健康的。当他明白了他平生最好的时期之后，就请他将那一时期的光景当作他的长度，这是最少的限度，他应当达到这个限度才可以。他若是生活在比这个限度还要低下的话，他就不应当满意。应当知道，如果他有一时可以达到那样的光景，就没有理由叫他现今必须赶不上那个时候的光景。何况那个时候的光景也许尚非他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呢，所以他必须坚持他的长度而不肯降下。当信徒将他目前的光景与他从前的光景比较一下，他就知道他已经是远不如前了。在心思里受攻击的人要看见他自己记性和思想是如何的远不如前，在身子上受攻击的人就要看见他自己的力量怎样的远不如前。信徒既然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从自己的长度堕落下来，他就应当用意志的辞诀和抵挡归回到他的长度来。但是邪灵对于这样的推翻是不甘心的，他们要对信徒说，你现今已经老了，自然不能盼望心思像少年那样的强壮。人的本能都是应当越过越坏越软弱的，但是邪灵对于这样的推翻是不甘心的，他们要对信徒说，你现今已经老了，自然不能盼望心思像少年那样的强壮，人的本能都是应当越过越坏越软弱的。或者你是少年，邪灵就要说，因你先天不足，所以你不能像别人那样的长久享受一个强壮心思的福。或者他们要告诉信徒说，都是因为你当初做工过度了，所以现今你陷入这样的地步。或者他们还要大胆一点的说，你本来就是如此的，别人虽然比你更好，但这是因恩赐不同的缘故。邪灵就是如此的要信徒相信他软弱的原因，乃是天然的自然的应当的，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信徒如果是没有被欺被动，乃是绝对自由的，这些话也许这里说不过是也许有可信之处，即使这样还要试验。如果信徒是被欺被动，就这些的推诿以为什么都是天然的，那是绝对不可相信的。信徒既已蒙恩得着比现今更好的光景，在灵性上，在心思上，在身体上， 他就不应当让黑暗的权势把他捆绑在更低下的地位里。这些都是邪灵的谎言，他应当完全拒绝。一件事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就是心思因着天然疾病而软弱下来的，与因着将地位给邪灵以致软弱下来的，乃是绝对不同的。因着天然疾病软弱的人的神经就必定有了损坏。至于邪灵的工作，并不改变一个机关的性质，不过使之不能照常工作而已。人的心思并没有损坏，不过是被动的，暂时不能做工而已。当邪灵赶出去的时候，就会恢复到当初的光景。许多疯狂的人，多是因为他们的神经乃是已有天然疾病的，不过随后被邪灵利用其疾病而骚扰之而已。如果没有邪灵在后面的工作，光是神经病就也许是不难医治的。推翻被动。当信徒知道了他自己的长度之后，他最要紧的功夫就是应当征战，回到他的长度来。他知道了他有一个圆，现在他要复圆。不过我们应当知道，邪灵要保守他们所得的地位，亦若世上的君王要保守他们的领土一般。我们不能盼望邪灵就是将他所得的地位拱手相让的还给我们。邪灵如果不是弄到没有办法，他们是不肯罢休的。所以信徒应当知道，割让地位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收回地位是需要功力的。但是一件事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我们国家是怎样有律法的，律法的裁判也照样是最有权力的，人民是怎样应当完全按着律法而行的，在神的宇宙中也照样是有律法的，律法的裁判也照样是最有权力的，所有的邪灵是没有法子违背的。因此我们应当明白灵界中的律法，按着而行，就邪灵不得不归还地位。灵界最紧要的律法，就是凡一切与人有关的，都必须得着人意志的允许，才得成功。信徒就是在无知中接受了邪灵的欺骗，以致允许他们在身上做工。现在信徒要收回地位，他就必须用他的意志推翻当初的允许，坚持我是我自己的人，邪灵不应当使用我的任何部分。在这样的征战中，邪灵不能违法，他们必须隐退。信徒就是因为意志被动，以致心思也被动，一只心思被邪灵所占据。现今他应当按着神的定律宣告他的心思是属他自己的，他现今要使用他自己的心思，不肯再让外来的力量来鼓动、启示、使用、催促他的心思。信徒如果继续不断地将被动的地位收回，而自己使用心思，就他的心思要逐渐自由，达到当初的长度。关于收回地位及征战详情，下一卷还要详说。在这征战的时候，信徒必须使用自己的心思，应当尽你所能的去做事，每一次都要主动，不要什么都是依靠别人。如果做得到，什么都要自己决断，不要被动地等候人与环境，不要回顾以往和忧虑将来， 只要为着现在这一刻而活，用祷告和警醒一步一步的前进，使用自己的心思，并且要思想自己做什么，说什么，是什么，应当取消拐杖，不要借着什么属世的事物和法子来代替你心思的本能。当用你的心思来思想，来推敲，来记忆，来明白。因为信徒的心思被动已久，所以征战一直到自由的地位也是需要时候的。信徒应当记得，当他还没有自由之先，他心思里的思想有许多并不是他想的，乃是在他心思里的邪灵想的，所以在这时候的思想是必须逐一查考过的，不然恐怕旧的地位还没有完全收回之先，新的地位又在不知或无知中给邪灵了。此时所有的控告和赞美不一定都是因着信徒是错误了或者做得好了，多是因邪灵如此说而已。所以如果心思里充满了灰心的思想，他不要以为真是没有盼望了，或者充满了高举的思想，他不要以为真是美好了。信徒还应当时常攻击邪灵的谎言，凡邪灵在心思里所提议的各种思想，信徒必须专一地用圣经的话语来答应。邪灵叫他疑惑，他就用相信的经言来答应；邪灵叫他灰心，他就用盼望的经言来答应；邪灵叫他惧怕，他就用平安的经言来答应。如果有不知道用何经言的，就可以求神指示，或者认准其出自邪灵，就对他们说，这是你们的谎言，我不要。这样运用圣灵的剑是得胜的法子。在这样征战的时候，信徒必定不可忘记了十字架的地位，他必须站立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上面，相信自己是已经向罪死了，向神在基督耶稣里活了。他是已死的人，所以是已经脱离了旧造的。邪灵现在不能再在他身上做什么，因为他们能以做工的地方已经在十字架上了。信徒在每一次要拒绝邪灵，要使用心思的时候，总必须完全依靠十字架所成功的。信徒必须知道，他和主的死乃是一个事实，所以他现在应当在邪灵面前坚持这个事实。他已经是死的，邪灵对于死了的人是没有权柄的。法老不能苦害红海那边的以色列人，这样安息在主的死上面，要给信徒以最大的利益。自由与更新。当信徒这样的一步过一步地收回地位之后，其成效是逐渐显明的。虽然在起初的时候，好像是越收回，情形越险恶，但是当信徒坚持要收回一切地位之后，他要看见邪灵逐渐失去能力，不能有所作为。当地位逐渐收回时，各种现状也逐渐减少。信徒要看见自己的思想、记忆、想象、理性逐渐可以自主，可以使用。邪灵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的攻击了。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当信徒还未完全收回地位，也未完全复原之先，他便自足了，以为满足了， 而不继续征战，这样留下余地，要叫邪灵在将来还可死灰复燃。信徒必须继续收回主权，直至自己真是完全自由为止。当信徒站立在十字架的根基上面，要使用自己的心思，拒绝邪灵的善悦和老旧的想法，就不久要完全得到释放。信徒要看见他自己真是做他自己一切思想的主人。我们现在将从被动到自由的程度总数如下。第一，信徒的心思本是正常的。第二，信徒陷入被动，要神用他的心思。第三，信徒相信因着神要用他的心思的缘故，他现在是得着一个新的心思了。第四，其实信徒乃是被邪灵所攻击，落到长度之下。第五，信徒的心思软弱无能。第六，信徒征战要收回他在神要用他的心思所给的地位。第七，信徒的心思好像比从前更坏更混乱。第八，其实信徒乃是逐渐自由。第九，信徒坚持他自己的主权，要收回被动的地位。第十，被动推翻，信徒复原。第十一，信徒坚持他的意志，不只保守了长度，并且第十二，使心思完全更新，能做从前所不能做的功。我们应当知道，更新的心思是比自由的心思更深一层的。收回被动的地位和相信谎言的地位，不过会使信徒复原而已。但是更新还不只是复原，比原还要高尚。更新的心思就是信徒的心思达到他一生所没有达到的点，达到神为他所定的最高点，达到他最高的可能点。神不只要信徒的心思完全脱离黑暗的权势，使信徒能够完全自治而已，乃是要更新他的心思，使之与圣灵完全相合，充满亮光、智慧和聪明，想象和理性经过洗净，能以顺服完全听从神的旨意。我们不要以小德自满。